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富礼堂啊！我们从2008年啊，我们在这个富礼堂里边从200人开始，我们到2013年搬到正礼堂的时间，我们有400多人。那我们感谢主在那段时间里边，也是国语这个群体里边呢，很多人进入教会。也经过一段的时间，可能慕道，也可能是在生命里边有一些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呢，我们开始人生安静下来思想了一些可能在国内那种比较浮躁的情况底下呢没有办法去想的一些的问题。那当有一些的我们的朋友能够进入到教堂里边教会当中，好像刚才一样，相信大家在听着教堂的这些的诗歌赞美声的时间不单是一种的诗歌，不单是一种的歌曲，我们叫做人生的敬拜好像刚才我们以赛亚团我们弟兄姐妹虽然他们在台上我们都很感动，知道他们有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当中有姐妹做完非常大的手术还抬上来的，他们都一一的经过了难关。我们知道以赛亚团的弟兄姐妹他们站在台上，这并不是一个的表演，我们叫他叫活祭，他们是把他们的人生完全的奉献出来，就像一台戏一样，他们把他们的人生都归给了上帝，他们在唱歌的时间把他们所经历的上帝能够唱出来，所以比现实更加的尊贵，更加的高贵。愿意呢，我们在每周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间，但愿我们带着一周里面对我们生命所奉献的这个上帝，我们好像活祭一样的能够回来这个的空间里边，我们一起来庆贺。我心里巴不得能够跟大家分享明年我们整个教会的我们的主题，我们的方向在两周之前的周三我在这个意向分享会的当中我们国语部每年都有一次在年底把教会明年所需要的注意的重点呢，我们都带在大家的面前明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题目，是借着祷告我们一起的连接，借着祷告我们一起的庆贺，借着祷告我们一起的去奉献，我们去服务。那我们是要达到连接，人与人连接人与神也要连接，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加拿大里面移民我们都处于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希不希望交到一些的朋友我更希望你交的这个朋友不单是表面的认识，而且能够在生命里边大家有所交流，大家开放不介意的，而且彼此能够接纳。在教堂的当中，在教会的中间，我们借着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诚心对上帝打开，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跟着就打开，以至于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真正深层次的这种的接触，以至于呢，你和我在对于人际关系再不害怕，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能够进入享受人与人之间的爱，阿们吗？这是我们所盼望看到的。当我坐在大家的中间，我听到这样的一些赞美歌声，我不知道在整个列治文山当中有哪一块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人一起同心合意的去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中国人我看没有其他的地方，就在神的家中，我们叫神的儿女，我们借着赞美，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庆贺。在明年1月份我们除了在我们整个的主崇拜每周日我们都是2点钟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我们也把1点半钟我们打算1点半到2点之间请大家能够来到敬拜我们的神之前呢，有半个小时我们把它变成整个国语部的一个祷告会。那么你说你不会祷告那怎么办呢？你不会祷告也可以来安静。你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没关系，你不会祷告你来，你带着需求有人为你祷告，比如说 啊，我的最近的儿女哈、啊，我在高中的儿女啊，他们很反叛啊，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夫妻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闹得不可开交。我心里寻求了各样的一些方法，却没有找到答案。我想试试看祷告。我邀请你来到这个祷告会的中间，一点半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有人帮你祷告，有基督徒同心合意帮你祷告。有些的事情，老实说，世上仅使有专家，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他们也看不穿很多的情况，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癌症啊、忧郁症啊，有各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的话，你说我不知道去哪里去求这种的帮助，我邀请大家来，邀请大家来。一点半钟我们进入这个教堂的中间，你会看到一群人在这里一同的祷告，谦卑的寻求上帝。而且在中间我们看到很多是人手不能计划，人手不能造成的，上帝要答应我们的祷告。明年呢，我们看到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瓶子哈，或者一个罐子，这个呢我们即将要把它充满了很多祷告蒙应允的纸条。如果你有一些的祷告的事情要祷告，我们在明年一月份呢，我们会在教会你进来的时间，你会拿到或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一些你说祷告的这个事项，你放在祷告的中间，直到这个祷告蒙了应允。你说我的心爱的朋友啊，我的家人有一些的好转，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你就把这样的一个祷告蒙应允的纸条呢，你就放进去。我们打算呢，每50个我们一个小庆祝，每100个我们就有个大庆祝。我们在哪里庆祝？我们就在这里庆祝。我要让大家一起的看到，在这个瓶子里面装着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依靠和祷告。上帝实在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在我们华安的圈子里边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大家一起把这样的见证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看到这些瓶子一个一个装满的时间，我们心里能够呈现我们对主前所未有这种的庆贺和赞美。最后我们也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最后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奉献或献诚。当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这样一种灵魂的洗礼，一种灵魂的更新，一种灵魂的充满，我们带着这样的祝福满满的生命，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家中，把我们的平安不但接在我们的心中，也把这样的平安带回我们的家中，也带回我们工作的场所里边。我们知道领导就是影响力，有人讲过领导就是影响力。但愿我们成为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被转变之后，让我们回到这个社区之后，让福音影响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愿主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这样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阿爸父的手中。真理是出于你，真理也就是你，真理已经降生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满有真理也满有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诚心的赞美和感恩，也但愿我们带着一个开放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但愿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愿意我们跟你的话语不再斗争，愿意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来反思，来谦卑，来寻求，来进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当我在想今天要讲的题目的时间，我就找了这一段马太福音。我们这个月里边，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教会的网站，当我们看到国语灵修这个的版页的时候，你就点进去，你每一天可以跟着我们教牧同工很用心的写这个灵修，你每天只要在一两句话里面你跟着读，读完之后呢，我们有解释，解释之后有一些的问题，然后呢教你怎么祷告。我们会把祷告文都写下来， 那么你们在一天开始呢，只要在大概10到15分钟里边，你能够把上帝的话先放在你的心里面，以至于你那种浮躁的心呢，已经得以在上帝的手中呢，得以到了控制哈。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能够继续在马太福音当中和我们一起的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7章7-11节。我感谢主，这一篇的灵修是当时我写，那么我在有负担跟大家分享在祷告的这个题目当中，我心里面也非常的感恩。我甚至我在预备的时间，我做了一个非常感动的祷告，我说耶稣谢谢你教导我，正是耶稣一句一句的教我应该怎么讲，应该怎么样解释给大家听。我非常的感谢主，就正如这个圣经一样，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当我在预备的时间，我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样去教导的时间，我就祈求主，耶稣就教导我，一句一句的告诉我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我感谢赞美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自己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说要进入祷告的空间，要进入祷告的空间。每个周日我们进入了一个特别的空间，你家里是一个空间，你回国又是一个空间，你在职场里面是一个空间，我们一周里面进入很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直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不一定说我们就是在周日，我可以说当你每次用心灵和诚实无论在哪里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属于你和神两个人在那里相会的。你可以在那里祷告，你可以在很繁杂很喧哗的一个城市当中，当你在你的办公室的面前，你静心的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在祷告的时间，上帝要帮助你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在那里与上帝相会，你自己的生命将在这个空间当中与上帝相会，你的生命产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在一个观察的中间，我们看到耶稣讲话的时候，7-8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第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两句话的结构，我们非常的清楚，有重复对不对？有哪些的重复，我们看看有哪些的动词啊？大家一起看一下圣经。第一，你们祈求，对不对？第二呢，你们寻找，还有呢，第三呢，你们叩门，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的重复，当你知道有重复的时间，就表示圣经的作者开始来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话。我可以说耶稣用这种的手法是要鼓励你，要引起你的注意力。引起你注意力干什么？他不是说一个人一个门徒啊，要做一些宗教的活动，你一定要祷告，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圣经。他说你要求，你要寻找，你要叩门，这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都接触过的，寻求、祈求、寻找和叩门。祈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从小生下来，他就可以跟父母去求。当他用哭的方法来告诉他的妈妈他肚子饿了，他口渴了，甚至大便出来了，他会用哭的方法来求。这是人一个天然，这个叫哭求。小孩子也会，所以祈求上帝并不是一个天大的事儿，或者我们深不可测的事情，是一种可以说人与生俱来在自己需要的里面一种的求。当这个小孩子在小 baby 长大了之后，他开始用另外的方法去求。我们就看到有些的家里面很可爱哈，他有一个5岁的哥哥，然后带着可能2-3岁刚刚会 走路一阵子的这个小弟弟啊，可能小弟弟以前是用哭求了这种方式，每次用哇哇哇哇哭，哭了之后呢，爸爸妈妈都把他的需要给满足。但是他的哥哥呢，开始就跟他弟弟讲，他说：“弟弟，不要哭，你求，你跟妈妈说水水，他就给你了。你不要说一直啊在那里哭哭啊，那个也是求。你长大了，不要用这个小孩子的方式，怎么样？弟弟，你跟妈妈说水水，水水。”然后弟弟就说：“水水，你看吧，你不用哭，妈妈就给你水了。”祈求，把你这种的需要改变成一种的埋怨。以前可能是很多的埋怨，以前在生命需要里面可能很多的眼泪哭泣，这是你与生俱来，可能你发出一种的求，但是你这种的求要转化成有对象的求，转化成对着上帝的求，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对着他父母求一样。水水，冰冰，爱爱，抱抱，我们小孩子都会。今天是我们所经历的耶稣所讲的祈求，寻找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面经常出现的事情。寻找的意思也可以说你在生命中间真正寻找的事情。好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然后我们当时还跟岳母一起住，在我们聊天吃饭的时间，然后岳母就忽然想起他一个好久失联的一个弟弟，他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在台湾的一个弟弟，因为他们搬了家之后呢，弟弟也找不到他们，然后呢，这个的通信的联系呢也找不到，忽然就失联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也没有想怎么样特别去找。但是那边很特别，那天呢我在吃饭的时间，我就有一种很大的冲动，我说小舅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就告诉我小舅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去找，诶，我说有这么一个人呢，我说是不是这个，结果他一看，诶，对，原来他上了一个深圳的一个报纸哈，他是台湾人去深圳做生意，然后就在一个科技的一个展览会里面去剪彩，然后他们就，哎，这个就是小舅，因为他那个瘦瘦，然后弯起一个背，就有点一点点驼背，他这个就是小舅。然后呢，这样就引起我更大的一个兴趣，我要继续的寻求。然后我在这个网上面继续寻找，我就问更多的资料，知道他在某某的学校里面毕业，然后我就上了这个脸书，然后在他们的同学圈子里面一直在找他们，我说谁认识这个人，然后结果他们就把这个人的最新的电话就端出来了。我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心，我把这个电话给了岳母，给了我的师母，结果他们在电话里面就找到了。你知道怎么样呢？最后小舅有一次到加拿大来出差的时候，我们就相见了，好奇妙。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我觉得是上帝感动我去寻找，找到这么一个人的过程，实在是一个过程，但是好像找不到，我们不欣喜哈。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寻找，可能我们在座的中间或者弟兄姐妹，你也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方向，对吗？你这个工作在美国，你这个工作可能要回大陆，这个工作可能在别的城市里边，你不是不努力，你是非常努力，但是你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直奔呢？可能你没有方向感，没有这个把握，也可能在寻求的当中，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寻找一些失去的，像可能我们心里失去了这种平安的感觉。你可能在加拿大里面拥有很多，但是老实说心里面不安定，没有这种的平安，没有这种真正的喜乐，没有所谓的意义，你对自己说也就是这样吧，所以你今天就坐在这里。可能寻找，我们都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但是耶稣就鼓励我们要祈求，要寻找，更加要叩门。叩门也是我们可能每一天里边我们多多少少会遇见的。我当时在 思想到底叩门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我非常非常的清楚，叩门就怎么样，叩门是为了见面，非常简单，圣经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到朋友家里面叩门，你就见到你的朋友，你到你的孙孙女孙儿这些的家里面叩门，谁来开门，你就见到他了，你见到同学家里面，你敲同学的门，你就见到同学了，你敲什么门，是因为你想找什么人。耶稣同样一样的，你今天有没有敲起回家的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回家的时间，如果那天你没有带钥匙，也忘记了这个garage 这个密码，你就知道你家人已经把菜预备好，你就在站在你自己家的门口里面，你叩门。你想想看那个场景，那个感觉，一天的辛劳，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期盼你的家人会开门吗？一开门，哦，一天的工作劳累全放下了，看到小孩，看到自己的家人，心里面觉得非常踏实。可能这个叩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你在教会里面要寻找，你一直在寻找，寻找叩，直到你找到门后面到底是谁。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应许，用他重复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的人要需要自己有一种的心态，我们在这种寻找寻求的里面要很清楚自己今天我们在寻找什么，而且用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大家不要放弃，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不一定我们在台上或者在你身边的朋友讲的那么的完备，但是我劝你，你要听耶稣的话，祈求的就给你，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你一定会找到的。这是耶稣重复告诉我们他的应许，我们带着信心去在基督的教堂里面寻找上帝，他一定让我们能够寻找到，一定让我们能够遇见他。主耶稣在那里鼓励我们，耶稣没有用这两个字，但却教导这两个字，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祈求，就是寻找，就是叩门。亲爱的朋友，因为今天我们主动的去求，主动的寻找，主动的去叩门，有时候我们没有找到心灵的平安，没有找到我们应有的信仰的终极的意义，因为我们没有求，我们没有寻找，我们也没有叩门。我就想起一首诗歌叫《耶稣恩友》，他说呢，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的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耶稣的恩座前求，多少的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的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没有睡着哈，我就盼望在那刹那大家就求。你知道这个诗歌是怎么说，他说背着我们背负我罪担担我忧，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小孩子在那里饿了，那里需求，他不知道往哪里求，一个婴儿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就用这种的吐苦水啊，愿意这种的抱怨啊，用这种的哭泣啊，其实是一种的祈求的方式。当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听到你朋友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吐苦水的时候，他其实在想什么？他想祈求、寻找和叩门。你要告诉他，寻求就寻见，寻找就给你找得到，叩门就给你开门。不要在那里再抱怨、再埋怨，你要什么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段圣经很奇妙，我告诉大家，在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那里，是的，你看那个重点哈，一开始那个主题哈，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好像这个主角是你们，对不对？第七、第八节。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就在这两节里面，他要带进第九节。你知道在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吗？孙老师，你知道吗？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好像集中在你要用这种的坚持，这种的信心来求，对不对？耶稣鼓励你祷告，而且用这种坚持的信心找，一定找到，对不对？对。但是有一个字是隐藏的，是叫什么字？谁给你的？原来耶稣非常会教书，他先教你，以你的需要为主。所以说他全然为你，耶稣是找你，为你的需求来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要祷告，要寻求，要叩门，就是来祷告会，每天来读圣经，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耶稣说，你生命里面寻找的，祈求的，寻找的，叩门，你想遇见谁呢？深深生命里面这种需要，你在哪里？你要求，但是不要停在自己不断的那种的态度的上面，要向谁去求啊？你向谁去求啊？这也带出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进入第二，就是祷告者的对象，就带到第九、第十节里面。因为基督教不是有求必应的，很多人带着这种自我的观点来寻找基督教，而定义了基督教，而在觉得为什么我求的不灵的时候，他就打退堂鼓，这不是基督教，不是，不是说当我们祈求和寻找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一张天堂自助餐的这种的票，你就进去天堂去拿。你要财，在那里很多财，你就去拿各种的财，祈求就得到。那里呢，事业哪里可以就事业，那里的名利你就去那个 buffet 台那边叫名利，你去尽量的去拿，有求就必应。原来耶稣教导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祈求或者寻找或者叩门给你进去就是一张天堂的自助餐的票，这不是基督教。原来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他开始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话题，他介绍了一段的关系，把父跟子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对象的关系能够放在他教导的进一步的里边，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求的时候是有对象的，并不好像我们想象一样，我们祈求的时候原来好像自助餐，原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着一个上帝，他来给我们。当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有个对象给你们，寻找就给你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门后面有个谁啊？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人物，有一种的关系。那耶稣讲这个关系开始带入什么啊？不要那么快说神啊，我们看看圣经，慢慢耶稣慢慢教，教了怎么样？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的反给他石头，求鱼的反给他蛇呢？耶稣带了什么的关系？这是什么关系？父跟子，对了，很好。我们先没有说是神哈，神是后面才出来。先带出这个关系，就是父跟子的一个关系，父亲跟儿子，够亲密了吧？但耶稣的形容非常的特别，他说呢，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呢，反给他蛇呢？这个对象，他怎么样对待儿子啊？好的，应该的，带着正当的需求的，不是妄求，不是乱求的。他说饼啊鱼啊，这些都是每天需要的食物。当耶稣带进我们到另外一个关系的时间，好了，我们求，要不断的求，他一定给我们啊。原来这个好像我们地上的经历 啊，原来一个儿子跟父亲求的时候，父亲虽然不好，耶稣这样说啊，因为地上他说没有一个好人，地上没有一个好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寻找他的连一个也没有，在上帝的那个极其圣洁的标准当中，我们都沾有，都带有一些瑕疵，或者一些圣经的形容叫罪。父亲可能在外面，人家求他，给他说，某某某先生，求你给我饼，他就故意陷害他，要给他一个石头，我就给你栽跟头，我就玩你。你问我饼，我就给你石头，我就你一口咬下去。有时候我们会哈，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哈，有意或无意的有一些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邪恶，有一点点的狡猾，有一点点的不轨。求饼，我给他石头；求鱼呢，我给你一条蛇，我就要陷害你，我就让你栽一个跟头，让你试试看我的不好。这是不是叫什么？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这个不好呢是对外面人的。但他如果你儿子问你，你会不会这样子啊？儿子说，爸爸给我一块饼，然后你就给一个来石头，你就是我这个欺笑的对象。不会的，做爸爸不会的。给我一条鱼，一条蛇给你，吓你，咬你，父亲不会的。多坏的男人对他儿子都是最好的。第一次要讲明这个，他说最差最差的一个关系当中，父亲对儿子都是这样的好，何况是上帝对你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最后第三点，才把这个祷告蒙应允的这个的主角，就是上帝放在我们的中间。原来耶稣基督要教我们去祷告的时间，他说你先想象你自己有的态度，第二你要想象你在地上一个父亲怎么样对他的儿子，第三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用这种的经历你去跟上帝祷告。那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你想想看，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可以。有些人很聪明啊，他说上帝可不可以造了一块石头大到他自己搬不动。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这大学生有没有听过？上帝你是全能的。我想到一个问题考到你了。你要造一块石头大到自己都搬不动的，哎呦，这奇怪了，你这么有能力造了一块石头，然后造出来你自己又搬不动，到底神是全能还是无能啊？哎，好像有时候我都问到，哎，问到点上，哎，你看不能自圆其说了吗？其根本自己的逻辑上已经偏差了。我们说一个的上帝的全能，可不可以上帝同时是全能又是无能呢？逻辑上出现问题。上帝你可不可以造一个三角形的圆形？你看看，不会了吧？你看你看，三角形的圆形，你看你做不出来，做不做得出来？自己逻辑就有问题，怎么可能是上帝是全能的又是无能呢？全能就是按照他的神性，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公义，他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且他是至正至善，他是正直又是良善的，按照他的性情，而且他有是完全的智慧，这个叫做无所不知。他知道什么事情是真正的正义正直，什么事情是真真正正的善良，他知道，所以他完全的了解清楚，里里外外前前后非常的清楚，这个叫无所不知，这个叫上帝的智慧。上帝以他的全爱 就是以他最生命里面最深的一切做事情的动机，就是他爱人，神爱世人。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基督教里面要综合，要做一个的conclusion， 基督教有人说基督教就是爱，这是对。上帝是爱世人，甚至上帝对人的刑罚也是一种爱，因为他预先告诉你，我要刑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你可以改，其实也是上帝的一种爱。要不然他老早就罚了你和我，我们不会坐在这里。上帝把他善良，把他真爱的一面给了我们，而且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我们在第二点里面想到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象是谁的时候，耶稣基督最终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至正、至善、智慧、全能、独一无二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地上的爸爸，如果我们认识到求的那个是对我们好的爸爸，我们可以一千一万个理由相信，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他一定给我们不单是好，而且是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有时候上帝不一定是给你所要的东西，但是给你的一定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未曾听见过，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但愿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之前，我们带着需要在我们的当中，我昨天才到那个以赛亚团跟我们的长辈长者去分享，大家要接受从天父来的平安。而且这样的一个平安，不是说上帝给你平安，原来上帝的平安跟他的耶稣基督是在一起的。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把耶稣的平安也接到你的心中。上帝会给你一切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求的这个的上帝，他要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里面，耶稣有讲过一个事情，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些人说：“我忧虑啊，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说：“你不要忧虑这些，这些是外邦人，这些是没有信仰的人求。你们基督徒求的时候不要求这个，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说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上帝说：“这些我已经都知道了。”你们天父是已经知道的，你们要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耶稣这段话里面，让我想到一段的故事。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的王帝叫所罗门王。这个所罗门王在他开始要登基的时间，以色列国已经到了一个极盛的一个时代，这些的子民多得不可数算过来。所罗门知道他承接了这个王朝里面最辉煌的一页，承受了很多的财富，承受了很多的子民。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上帝说：“所罗门，所罗门，你求什么我都给你。”所罗门在心里面想，他说：“上帝啊，你交托在我手上面这么多的子民，如果你要问我我要什么，我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有智慧，以至于我可以治理这个民中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分辨许许多多的事情，能够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然后上帝就回答他，上帝说：“所罗门，所罗门，你求得甚好，因为你没有为自己的财富，没有为自己的岁数，没有为自己的仇人的报酬来向我求。”他说：“好，我就给你一切的智慧，超过你这些的王朝里面所有的人，给你有智慧超过一切的王帝，并且把你没有的我也给你，我给你财富，给你寿数，给你智慧。”这就是上帝啊。我心里面再回到这个旧约里面所罗门王所求的这个时间，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跟耶稣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你们不要为地上的事情去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事情都会加给你们，而且上帝一定会丰丰富富的加给那些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就像所罗门一样。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的时间，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事情，有一些的事情来求。特别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说，我信耶稣，我要远距离看看这些的基督徒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或者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的确也是玩得不可开交，我要碰的壁我都碰完了，我要闯的祸我也闯够了，我不知道上帝还要不要我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玩够的浪子，你玩够了，来叩门，站在后面的是你的天父。而不单只是这样子，耶稣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时间，是不是这个浪子拿走了一切父亲所觉得应该有的，自己就浪费了一切的资财，他要玩够了，破产了，一切都糟蹋了，要犯的罪全犯完了，他想起，我现在饿肚子，我现在要回到父的家中，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面。他说，当我要求我父的时间，天父啊，我的父，求你就让我回来做一个奴隶，跟你看看羊，跟你管管这些杂事儿，我就混一口饭就行了。他就压根儿的去想到他回家的时间，他父亲就是不断的在那里叩门，父亲，你开门啦，我现在悔改啦，我现在回来啦，爸爸。爸爸可能在门后面还传了这个声音，你现在玩够了，我要看你是不是诚心，你跪在那儿一周我才开门。如果这样子，其实这个故事就不感动。故事怎么发生的？故事怎么发生？他回家到老远的时间，连靠近家门都不让他靠近家门，爸爸老远看到他就奔过去，抱着他儿子抱头大哭的说，你回来就好，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你回来就好了。玩够的叩门，寻找祈求的上帝要给你们。牧师在这里邀请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间，既然你已经来到教会里边，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对上帝有正确的期望，因为他是那良善接纳你的耶稣，他要成为你平安的主，他要成为里面生命当中让你能够真正回到喜乐的泉源的里边，一切的过去都要画上句号。当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我们现在一起的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先邀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实在是祈求有所需，寻找有所失，叩门，你可能最近的时间你没有遇见神，你觉得神离你很远，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位上我们为自己祷告，因为这是耶稣鼓励我们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叩门。愿我们有30秒的时间，你向主祷告，求他进入你的生命的空间当中，当你在祷告的时间，祷告的空间里面遇见他。阿爸天父，谢谢你，你说得够清楚，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已经教导我们非常的清楚，教导我们这些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子弟的，能够照着父你的大爱来求，当我们叩门的时间，你必定要开门，你迎接我们。 我现在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呼召在我们中间，如果是第一次进来教会，或者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你今天同样听到这个圣经的时间，今天就是你转变你生命的时刻，让你同样把耶稣的话接到你自己的心中，因为耶稣是对着你说的。你今天进来也不是一个的偶然，因为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千万不要怀疑。很多人和你一样，就在那个单纯的信心里面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心灵从此就不一样，把平安和喜乐和盼望和意义能够带回他自己的家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新朋友，牧师在这里邀请你，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中间，你愿意开放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与神和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你也可以说，在今天正式的这个崇拜的中间，你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他人我们都低着头，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中间，你说我今天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看到有一位，感谢主，主祝福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没有其他的？今天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日子，有一位，神爱你，我们都爱你，感谢赞美主。有没有人今天还在摇摆，但是你说牧师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今天这样的人？你就没有白来呢，你为什么今天要把其他的事情排开来，特别要回来教会呢？为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举手，有一位，我们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再一次把刚才举手的人，我再一次的邀请，请你们几位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为到刚才所有诚心向你祷告的，特别是刚才有举手的那几位的朋友，天父啊，按着你对我们华人，按着你对我们世世代代中国人其他种族的人，就是世人到你的面前的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应许是白白的，祈求的就给我们，寻找的就可以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今天愿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平安喜乐赦罪的恩典都在我们的中间，愿我们过一个快乐的圣诞，没有重担的圣诞。感谢赞美你，无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信息都好，我们在基督里是有平安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